第三，自然界的规律性。在自然界中还有许多事实是比说它有一位设计者更令人惊奇而不解的。所有合乎科学的归纳的推理都是建立在自然界之规律性的前提上，这些规律性我们称之为定律。因此水在今天和明天是一样的，都会在相同的条件下沸腾。归纳法所做的就是从观察到的许多状况中得出适用所有同类状况的一般性原则。我们若不用归纳式的推理，就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无法使用语言，也无法依赖自己的记忆。大多数人认为这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哲学家却不这样认为。即使是像休谟和罗素这样不错的非基督徒，也会对于我们丝毫无法了解为什么自然界会有这样的规律性而感到相当的困扰。不仅如此，我们也丝毫无法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假定自然界的规律性明天还会持续下去呢？如果有人说未来的情况总会像过去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么休谟和罗素就会回答说，其实你是在假定你所要论证的事。换句话说，科学无法证明不断持续的自然界规律，就只能凭着信心接受。过去几十年中，有许多学者指出，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文明中以其最能持久的形式兴起，因为基督教相信一位无所不能又有位格的上帝，他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宇宙。虽然要将自然界的规律性当作上帝存在的证据，会被其他的理由所否定。你总是可以说，我们无法知道自然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性当作上帝存在的线索，那就是极为有帮助的。第四，艺术之美。当代美国的哲学家兼艺术评论家丹托是国家杂志的艺术评论，他曾经描述说某件艺术品带给他一种隐晦但无法逃避的意义感。换句话说，虽然伟大的艺术不会以简单的信息而给你当头棒喝，但它总会让你感受到生命不是白痴说的故事，没有意义，只是充满了声音和愤怒。虽然你往往不清楚某件艺术品有什么地方感动你，但它却可以使你充满盼望，并给你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美国著名的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曾热烈地赞赏贝多芬对他的影响。他说，贝多芬创造出一段一段具有惊人之正确性的乐曲。啊，就是这个词，正确性。当你感觉到在这段乐曲的这个位置，在前一个音符之后的音符，只有这个音符可能是正确的，那么你很可能是在听贝多芬的音乐。把旋律、副歌、节奏，那些是留给柴可夫斯基、亨德密特、拉威尔吧。但我们的贝多芬有真正的好东西，是来自天堂的东西。他的音乐有一种能力，会让你在曲中时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某件东西是正确的。他自始至终都在查看，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的法则。我们能够信靠他，他永不会让我们失望。如果没有上帝，而且如果世界上的万物都只是原子偶然的聚合，那么我们的存在就只是一场意外，并没有真实的目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一些自然力量偶然所造出来的产品，那么我们所说的美就只是神经系统对某些特定资讯的反应而已。你之所以会觉得某些景色美丽，乃是因为你祖先们的缘故，他们因为其神经系统的特性而得以在那里找到食物并存活下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拥有相同的神经系统，也会觉得那个地方美丽。同样的，虽然我们感受到某段音乐很有意义，但那种感受只是幻象而已。因此之故，我们也应该要从这种观点来看待爱。如果我们只是一些自然力量在盲目作用下所造出来的产品，那么所谓的爱就只是一种生物化学反应而已。因为爱这个特性曾经帮助祖先们存活下来，所以我们就遗传了这个特性。伯恩斯坦和丹托见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非基督徒相信爱与美只是生物化学的反应，但是在伟大的艺术与美之前， 我们仍然会无可逃避地感受到生命真的是有意义的，真理和公义真的是存在的，他们不会让我们失望，而爱就是一切。请注意，虽然伯恩斯坦绝不是一个有正统信仰的人，但当他讲到贝多芬的时候，也不免使用天堂这个词。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是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论者，认为真理、公义、善与恶等完全是幻想，但是在伟大的艺术、生活在自然界的美景面前，我们的心仍会述说另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也讲到同样的事，他就是小说家俄普代克。在他的短篇小说《鸽子羽毛》中，一位青少年对他的母亲说，难道你不晓得，如果我们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你的太阳、田园的一切都没有了啊，那难道不恐怖吗？那恐怖真是像海洋那么大。后来当他看到美丽的鸽子羽毛时，看到其质地和颜色，就深深地被感动，确信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将来一定会让他活到永远。俄普代克似乎是在说，即使我们的头脑相信生命是偶然产生和无意义的，但是在美的面前，我们对生命会有更多的认识。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那又怎样呢？不会因为我们感觉什么是真实的，它就真的是真实的吧？然而，我们在此所讲的只是感觉而已吗？其实更准确地说，这些经验所挑起的是一种欲望或想望，歌德称之为有福的渴望。我们不只是感受到了宇宙的实体，我们更是感受到了一种状态，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着所渴望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就推论说，这些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就是认识上帝真实存在的线索。为什么呢？事实上，就如我们在前一段所提到的反对之词，当我们感觉想要吃牛排大餐时，并不代表我们真的会吃到它。不过，虽然饥饿不能证明我们一定会吃到某一种特别的大餐，但是我们这种对食物的欲望，不正表示食物是存在的吗？我们与生俱来的其他欲望，不也正表明那些相对应的客体是真实存在的吗？就如性欲所对应的性，食欲所对应的食物，疲倦所对应的睡眠，以及关系上之欲望所对应的友情，不都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被美所挑起的那种无法被满足的渴望，难道不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吗？我们渴望喜乐、爱和美，那是再多再高品质的食物、性、友情或成功都无法满足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是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的。难道这不就是一个线索，表明我们所需要的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无法被满足的渴望，确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极深的欲望，因此这也使得它成为认识上帝存在的主要线索。